弟兄姐妹平安，2月28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Do you now believe? 你们现在信吗？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6章30到31节啊，借此我们相信点点点。耶稣回答他们，你们现在信吗？约翰福音16章30到31节。那在这里呢，要有一个背景，就是你要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哗啦哗啦的，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在讲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耶稣在讲他去了，但是呢我们靠着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然后虽然他离开了，但是呢他会复活的，他会在全能父上帝的右手边，而且呢他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让我们紧紧的借着圣灵来跟主耶稣连结啊。那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他而活的时候，我们是不用忧虑的。那当耶稣讲了这些话之后，16章约翰福音25节就是说他在用比喻，但是时候会将到，然后呢我从父那里出来，又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那门徒就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信。那耶稣就说，是吗？你们现在真的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你们都要离开我。所以张博士今天灵修的内容就说门徒说现在我们信那点点点，但耶稣就问你们信吗？点点点，的确时候正 is coming 正来临了，时候将到，而且是已经到了，你们将会离开点点点，留下我一个人然后那个张博士就说，很多基督工人已经留下耶稣基督独自一人了，然后呢却出于责任感试图服侍耶稣，或者是因为他们出于自己理解的结果，他们意识到有需要要服侍，所以他们服侍。但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缺乏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因为依靠我们的宗教理解，已经失去跟神亲密的接触了。在这里呢，张博士要我们去参看箴言书3章5到6节，就是你呢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专心依靠耶和华等等。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当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宗教理解，我们的灵魂跟神失去亲密的接触的时候呢，这个不是故意犯的罪随之而来的也没有惩罚。但是一旦一个人了解他是怎么样子，已经阻碍了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理解，而且导致自己带给自己有那种不确定性、悲伤和困难，那就使得这个人真的必须要回转，而回转的时候是怀着羞愧跟懊悔。那在第二段，张博士就指出来，我们需要依赖耶稣复活的生命，比我们现在所依赖的程度还要更深的依赖。我们呢，在每一件事情上要设法继续去寻求他的谋略的这个养成，这样的一个每一件事都寻求耶稣基督的 counsel 就是谋略啊、意见啊、忠告，我们要养成这样子继续养成寻求他的谋略、他的指引的习惯，而不是做出我们自己尝试的决定判断，然后呢再来寻求耶稣来祝福他们，祝福那些我们做的决定。那张博士就说，耶稣是不能祝福那些我们做的决定，那些根本就不是在耶稣的范围内这样做。意思就是说，你做的决定你才去说神请你祝福我，但是你做的决定是根据你的常识判断，你认为应该这样，因为应该那样，而那些决定呢你所做的呢确实跟 reality 跟事实呢是断绝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张博士接下去说，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只是因为责任感使然，我们是在试图达到一个标准，在活着，在达到这个标准是跟耶稣竞争的标准， 我们变成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在每个情况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就那样做啊，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我们那样做。结果呢，我们已经把责任感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而不是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来坐在我们的宝座。但是呢，张博士接下去就指出来，他说我们不是被告知要行在打的引号行在光中，行在我们良心的光中或责任感的亮光下，而是根据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行在光中如同他是在光中，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如同他，如同耶稣基督是在光明中。当我们出于责任感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很容易理解我们对别人的作为的原因。但是当我们出于顺服主而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因为我就是顺服嘛，所以你问我我也很难回答你。这是为什么一个圣徒是很容易如此被嘲笑和误解的。那今天呢，我想张博士最重要的是在指出来，我们信，我们真的信耶稣吗？我们真的信吗？然后这个信，如果你真的信的话，那你活着你就不会根据你自己的尝试判断然后你来做决定，而是你真的会依靠复活的主，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到一种程度，他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会顺服他。因此别人问你，哎，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有违背常理，有违背常识吗？ Make no sense， 通说不通嘛。那你也真的无法解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搬出来的话，你真的很难讲。我记得在1996年我要再回到威敏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呢，那时候呢美国驻台湾的怎么讲呢，大使馆吧，要去签证。那个女的就问我，我们排了快中午了，都已经12:05了才轮到我。她就看了我的材料，然后她就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到美国去读神学院？那我就说因为神呼召我，就这么一句话。他接下来就问你有多少钱，那我正在算想要怎么样用英文讲出那个数字的时候呢，他就说 next， 下一个。我就傻眼在那，我说啊，然后他就说你回去。我就心想，我才讲说我要到美国读神学院是因为神呼召我，也真的是神呼召我，但是在常理判断，这个在签证官那里他会觉得你宗教狂，你是有问题的。那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所以今天我想谈的就是，当我们留下基督，我们出于责任感，我们做了很多决定的时候，但是我们缺乏跟神亲密的接触的时候，你所做的决定在人那里都说得通，因为你可以解释。就好像有一个学生，他就说老师我要申请休学，我就那我的同工就把这信转给我。那我就想，我说我们就是哈利路亚赞美神啊，他要休学就休学嘛，反正来读你珍惜啊，因为万事都有一个 timing， 都有定期嘛，这时候有这时候的老师，有这时候的同学，你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你到别的地方读都是可以的。然后后来我就想我应该回复这个人，然后当我看这个人写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儿子呢要考大学了然后呢因为是单亲妈妈，然后他以前为了想要读神学呢，他就孩子呢孩子也是有时候真的很卑劣啊，玩手机啊交女朋友啊，然后是跟他的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呢又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然后生下孩子了，他老是跟父亲处不好，如果不顺着他的意他就跑出来呢就会跑到妈妈这里来住。然后他就说牧师说你现在在教会服侍青少年，你应该先服侍你家的儿子。然后一个跟他很熟悉的属灵同伴的姐妹吧，也是跟他讲，然后大家都觉得说神学是有的是机会再读，但是呢你的儿子你最好跟他在一起，不然的话呢这段时间等他以后上了大学他就离开你了。所以他就说他就写信，休学的原因就是他要去照顾他的儿子，不，他说他要服侍他的儿子。 那我这里不方便讲很多的内容，所以呢请你们原谅我没有把很多的内情讲出来。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来读或不来读我都是愿神的旨意成全，但是呢对我来讲，我看了你这个，你总共写了三段我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辅导员，我只是暗示就事论事来跟你分析。我说你很难说服我，因为你讲的就是你服侍，请问你服侍教会青少年，那你服侍教会青少年是服侍什么？教会现在已经变成很多都是 program 活动节目，那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专门青少年活动，我们服侍青少年最重要是借着不同的活动，借着不同的行为，借着不同的言行，我们来把青少年来跟耶稣做连结，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来服侍他。我说牧师这样跟你讲，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你儿子的问题吧。可你儿子已经不听你了，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他已经快18岁了吧。他原先在你单亲的时候，你离婚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你还怪，你只是利用耶稣作为你的安慰，你还怪师母没有介绍你圣经辅导，你还怪那时候你那么痛苦，然后现在学了圣经辅导你走出来，可是你信主那么久了，你有把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真的你信你归信 conversion， 但你真正重生吗？如果你真正重生，你应该不再受这些所辖制，包括离婚的痛苦，包括怨恨你自己的原来的那个老公。好了，你应该选择饶恕的，结果搞得他带着他的儿子来辅导爸爸也跟着来，那种在我面前这个儿子对父亲那种不尊敬，那种怨恨，那种仇恨，当场的我都傻在那里。然后后来当然这个孩子呢也因为信任我，我们聊了很多有几次的见面，但是呢重点是要把孩子带到基督面前。然后现在呢孩子是跟着父亲住，现在呢在高中，考上了高中，读高中。那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宿，他说我现在要搬到这个孩子的高中的旁边跟他住在一起服侍他。我就问他说，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你不来读神学院了没有关系的，我愿神的旨意成全，我现在来跟你就事论事，你怎么服侍你的孩子？你跟他讲耶稣基督吗？讲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吗？还是为他烧饭做菜？更何况你来的时候也不过就离开了几个周末，那这几个周末你能帮他烧饭做菜，你们不交流，他一直玩那个电动，或你一直盯玩那个手机游戏，或那你一直盯着他，你说他，你能不说他吗？你能为他祷告吗？不能。根据过去，你总是看不过去，你总是要去说他，因为你会为他着急嘛。你过去一直在扮演弥赛亚，不是吗？总之，对我来讲呢，你出于责任感在服侍你的孩子，但是呢，却不是因着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张博士今天讲，我们灵魂已经失去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宗教的理解，你认为这时候等点点点点点。当然我讲的这个案例因为是在中国比较特殊其实你已经变成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你知道在每个情况中你应该做什么。所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其实我从头到尾看完了，我笑了，我觉得你没有说服我，当然你也不需要说服我，因为我不是你的神，你需要说服的是神。你如果自始至终你告诉我说神感动我，我祷告的结果是我必须要这样，因为神要我这样，但没有，你告诉我就是牧师说，姐妹说。所以我后来就跟这姐妹讲，我说你以前很不在乎教会人怎么看你但是现在呢，当你服侍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过五关斩六将，上帝是很公平的，你要开始对付就是人的眼光 versus 神的眼光，人的说辞，人的判断对比神的说辞，神的判断。你现在讲的都是，特别是中国呢，中国某一个神学院系列的他们的会众是很多的，不同的宗派，不是不同的，怎么讲，都是在一个大团体里面的不同系列的教会他们高举牧师到一种程度，就是牧师说你这个人不能去读神学院，你就不可以去读，如果你去读的话真的他们传道人就说 你是否定了 教会牧师的权柄吗？我说在这个状况下，如果这个人直接祷告了，神要他去读，你就不能说你不可以去读，你最多只能给他意见，劝告他，最后他决定了，那他要负责任向神交账，你不可以取而代之，就是说我是牧师，我不让你去读，你就不可以去读，如果你去读，那你就是有问题，你不顺服我，你就不顺服神，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你高举牧师的权柄，那牧师现在说你现在服侍青少年，你应该先服侍你儿子，你一听你就怕了，怕万一你儿子没有考上大学，那到时候儿子怪你，可是我告诉你，儿子有没有考上大学，你已经给他为他预备最好的环境，就像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信耶稣，你都把他带到教会点点点，那不管你从小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教他，他自己有罪性，虽然原生家庭对我们是有影响，我们也要为我们影响孩子来负责任，但他信不信耶稣，他有没有走在正道，那是他自己要向神负责任的，否则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哦，这个人杀人了，他父母亲要负连带的责任，好了，30岁的儿子20岁的儿子杀人了，我们要为父母亲要负连带责任，那我请问你，那父母亲要怎么说呢？父母亲说，哦，你怪我脾气不好，从小养成你暴力，打你，你就暴力去杀别人，那我得去怪我父母亲，就我去怪我的父母亲，就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外婆外公，那他们也觉得很委屈，那就怪上去曾曾曾祖父，再曾曾祖父，再曾曾曾祖父，那你推到通常人们都只推三代，就是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女儿上面的父母亲，在上面的曾祖父或者是什么爷爷姥姥什么外婆外公，那你要公平嘛，那再往上推啊，为什么不往上推，一直推到哪里，推到伊甸园嘛，亚当嘛，那心理学家不敢往上推，为什么？因为如果往上推，推到底，那根源问题到底，那就是伊甸园，我们人被神所造，我们离开神，所以我们悖逆神，这个罪性在那里，然后再加上罪行，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往前一直推，推到底，那就隐含我们必须承认有耶稣基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按照神形象造的，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悖逆神的，我们必须承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才是真正的出路。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跟这个学生讲，我说其实你没有说服我，但你也不需要说服我，你自始至终都没有告诉我神，你祷告，你只是讲张大婶说，李大娘说，都是别人说，那你要对别人的解释有回应的时候呢，张博士说，当我们出于责任感做一件事情，那你很容易解释的，你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你要搬到你儿子学校旁边，这样你好服侍他。第二个，请问你服侍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是伺候还是我们张博士一系列的 ministry 事工，事工服侍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是要成为浇奠的酒，掰开的饼，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所以我不是鼓励说我们不可以我们也不要去服侍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我们自己的青少年孩子，不是的。如果他住你家，他是你孩子，你当然吃喝都要伺候他 service 伺候他，但是你要 ministry 服侍他，是真的要在各种场景当中把耶稣基督给他的。所以现在就变成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当你在讲我要服侍这个人我要服侍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依靠复活的主耶稣吗？我们真的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吗？所以对我来讲，我们是很骄傲很自负的。真的张博士就讲，你认为你在每个处境中你应该这么做这么做，根据你宗教理解，你觉得你有责任你应该这样做，你就做了一个决定，或者在教会里面你认为应该这样做，你就做了一个决定，假设你是领袖，你就开办了一个事工，你认为应该这样做，但请问祷告了吗？其实我在服侍众教会的时候在不同的教会，我发现很多会友都会来讲 我们教会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或者说一个活动又一个活动，或者说一个事工又一个事工，一个 ministry 又一个 ministry， 然后大家呢忙得人仰马翻啊，甚至呢有教会来跟我讲，我们牧者，我们现在才三四十个人，然后牧师呢是年轻夫妇，孩子现在呢他赞成 homeschool 在家教育，因为怕送到公立学校被那个共产主义洗脑等等。那你在家教育这个我完全支持你，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带非常的困难，然后就突然之间慧中就问我说，老师你怎么看待一个牧师突然之间就说我们要做那个怎么讲基督教学校啊，要从小孩子这样，现在全中国都在做这个，我不反对，但我也没有积极赞成，因为你要有多少人力物力投进去，教会最主要的不是去办一个基督教学校，因为教会是要协助教导父母亲怎么去教导自己的孩子，结果自己父母亲在家 homeschool 在家教育是绝对合乎圣经的啊，可以的，但是你在家教育呢，你现在父母亲两个人都出去上班，所以什么叫在家教育，就变成我们支持基督教教育，然后呢教会就必须要把一大笔的人力物力投进去，用教会的场地，用教会的人力物力，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就是 parallel organization， 它是 part of the church ministry。 那这个呢是后来我跟一个牧师交流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他带着团队到美国来参考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教会最重要的啊，如果你不知道教会的目的的话，教会是要一群相信耶稣基督人在一起敬拜神，然后借着这个让圣徒的生命被成全，以至于他们在家可以做好父母亲，在工作职场可以做好员工好老板，去为神事光事源，去把基督来介绍来传讲，借着言借着行言行举止来使我们周围的人都蒙福啊，从不信到信，从信呢生命成长等等。所以呢教会不是要专门办一个什么什么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学校是归基督教学校的，但是呢很多人就会来跟我讲说，我牧师呢突然之间就说他们要办基督教学校，我们只有三四十个人，我们没有这对等的人力物力，然后就问我说，请问牧师的意向是从哪里来，因为他们很怀疑，牧师说我们的教会从此要办教会学校，所以呢会众的小孩都可以送来，那送来呢就用教会的资金去请员工来，然后会众的父母亲再交学费，然后呢我们再去服侍这些小朋友。那我就很难讲，为什么？因为你讲的这些牧师刚好是我的学生嘛，我也很难回答你。可是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出于宗教的理解，而我们做了决定，然后我们就求神来祝福我们决定，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决定都不会是什么要杀人啊，要放火要什么反对违背法律，都不是。我们呢都是凭我们宗教理解，我们认为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但是呢张博士指出来，缺乏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生命，我们灵魂失去跟神亲密的接触。这个是我其实这个录音是我第二次录，我原本已经录好一次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是今天我再次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说，这个又打动了我。主啊，是的，我们现在相信，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会将来有一天再来，我们相信你是要从死里面复活，而且你事实上以我们现在来讲，不是当时的门徒，你对他们说话我们已经知道，因为这件事实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很羞愧，因为我们必须要回转，因为我们真的缺乏跟你的亲密的接触。求求你免得我们陷于骄傲自负自大里面，觉得根据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就应该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先来请示你，我们从来没有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到一种程度，我们看重我们跟你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祷告中真的是出于你而做的这个决定， 以至于我们跟你亲密在暗室的接触再出来，我们在家里所做的决定，我们在教会所做的决定，我们在职场上所做的决定，真的是出于你，出于我们跟你亲密的接触，真知道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就大胆的做出这样子顺服你的决定。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很多人要来问我，你为什么要开办一个神学院啊？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既然耶和华神荣耀离开，既然学生都不好，为什么还要再继续？为什么还要为一小群人？为什么同样的钱，那么多钱，请一个老师来，那造就300个人跟造就3个人，哪一个划算？如果以这样做比喻啊，这个数字以这样做比喻，我们都以为多多多，但是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目的。当我这样顺服的时候，别人会一直问我为什么，好像嘲笑我们，好像误解我们，但是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些别人的眼光。重点就是，主啊，我是否摸到了你的心意？我是否真的听见这是从你而来的？主啊，如果是从你而来的，你自己就会赐福，你会让每一个人生命都在你里面被你来得着。但是就像以西结书，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殿的时候，那官长那百姓从上到下都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是我们心里面转而去拜巴力，以至于你的荣耀离开了你的殿。神学院可以关门，教会可以关门，但是主啊，你自己 invisible church， 你得胜的教会，你就是教会的头，你必然会得胜，却永远不会关门。而且将来有一天你预备好你自己的教会，成为心腹，圣洁的心腹的时候，你再来的时候，羔羊的婚姻，我们就要哈利路亚赞美你，永远的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我们信，而且我们现在就信，我们不要留下主你自己一个人，我们要与你紧紧的连结，跟你同死，跟你同埋葬，也跟你同复活。主啊，愿你自己吸引我们与你来亲密，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因此我们不再行在我们自己的良心光中，行在我们的责任感意识之下，而是行在你的光中，如同你是光。谢谢主带领我们继续来亲近你，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